边业总银行的经理龚天民酒有点喝多了，当着国联调查团团长李顿的面和秘书长哈斯的面放声大哭，把自己亲眼目睹的日本鬼子的罪行一桩桩一件件都诉说出来，一边说一边哭，使这李顿和哈斯先生也十分动容，咬牙切齿恨这小日本，这东洋人是够狠的够歹毒的，你们还蒙蔽真相啊，我们要不是亲自来调查怎么能知道真相呢？所以两个人表示了，你们放心，这材料我们如实的带回到国联，让世界人民都知道小日本子犯起的罪行，一定替你们中国人说话。这个宴会一直持续到后半夜这才散会，和李顿和哈斯回到英国领事馆住下，他们一直就是住在这儿，这儿有电台呀、啊，他们就利用电台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把这些材料发往比利时总部，那比利时的报纸第二天就刊登了，世界人民几乎都知道真相了，这下可激怒了小日本的政府和关东军呢、啊。本庄这阵已经出院了，本庄气得拍着桌子叭叭直响，烦了烦了，八个鸭喽！看来张学良手下的人如此猖狂，共产党的人活动如此活跃，是跟咱们日本人势不两立呀、啊！啊，统统杀了杀了，一个也不能留。他指使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，指挥宪兵队的队长，一定要破案，把他们统统的一网打尽。这小日本跟发了疯了一样，跟那狼狗似的，提着鼻子到处闻，把中国所有的铁杆汉奸也利用上了，到处找材料，到处发现可疑的地方。咱们单说小东门外有一座二层的小楼，中式的小楼，全都是青瓦灰门楼，这座小楼就是我们地下工作者刘艳平办公的地方。刘艳平每天到这上班，这天他弟弟刘兴志也来了。刘兴志是谁呀、啊？也是我们地下潜伏人员，是沈阳爱国会的会长。换句话说，这个二层小楼也是我们秘密的联络点。可是他们不知道，这座小楼早已纳入日本和特务的视线，他们对这儿就怀疑，秘密观察着出来进去的人，可是苦无证据，没法下手。如果说过去那些天他们想找证据，现在发了疯了，顾及不了这一切了，凡是有怀疑的人一体严拿，就像蒋介石那句话，宁愿错杀一千也不漏掉一个。这天早晨，刘凯平和弟弟正在屋里头谈最近的形势，职员们正在办公，突然之间日本宪兵队中国汉奸特务来了几百人，哗把二层小楼给包围，领队的就是汉奸稽查队的队长叫杨成山呢、啊，这小子坏的都流油啊！日本人想不到的事儿，他能想到，真可谓是铁杆汉奸。这杨成山领着日本人来的，包围之后是直扑二楼，咣一脚把门踹开。刘凯平和弟弟正在屋里谈话呢，被眼前的一幕给惊呆了，两个人是豁然站起。容颜更变，来得太突然了。就见杨成山手里拎着王八盒子，歪戴着礼帽，敞披的衣服，撇着个嘴来到他们二人近前， 哎呀，刘凯平总经理，久违久违呀、啊！这位好像是你的弟弟刘兴志先生哦。刘凯平就知道事情不妙了，一种不祥的预感升腾在脑子里头，知道敌人是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，但是他心里紧张，表面上保持平静。如果我没认错的话，您是杨成山队长。
不错，
正是在下。杨队长，怎么突然到我这儿来了？赶紧请坐，吸烟，甭来这套。我说刘总经理，你心知肚明啊，咱何必打哑谜呢？你的所作所为全都掌握在皇军和我手里头，此地并非讲话之所，请您金身大驾跟我走一趟吧。到哪里去？日本宪兵队，有话到那儿说去吧。这刘兴志一听不好，赶紧过来。我说杨队长，你们不能无凭无据的抓人呢，为什么要抓我哥哥？我不清楚，我是奉上级的指示，要问你去问我们特务机关长和宪兵队的队长。带吧。日本人不容分说，过来拿绳子把刘凯平就给捆起来了。刘凯平深知啊，肯定是组织被破坏了，日本人肯定是掌握了一定的证据了，那么是有去无回啊。他抓紧时间就回身跟他兄弟说：“老三呐，我走之后，这老火车头牌的牙粉你要坚持办下去，好好照顾家里，照顾你嫂子跟孩子们啊，我很快就会回来的。”说很快就会回来，那是安慰他弟弟的话。就这样被日本人推推拥拥推到楼下，上了囚车，一溜烟开到沈阳马路湾的日本宪兵队。各位，在那个年月，一听说宪兵队啊，老百姓脑仁都疼啊。凡是进宪兵队的人活着出来的几乎少见，几乎没有，出来你叛国投敌了，另外不是为了狼狗，就是被电刑给折磨死。我晓得那时候，慢说到宪兵队，就看见日本人的派出所，腿肚子都发颤，脖子都冒凉气儿。老百姓通常管这派出所叫小衙门，管宪兵队等叫大衙门，那进了大衙门还有个好吗？刘凯平就被押进马路湾宪兵队。当时沈阳日本宪兵队的队长叫大谷清堂，还有一个法制科的科长叫大久保，这两个人是杀人的魔王啊，不仅能当上宪兵队的队长吗，是专门折磨人的，专门屠杀人的地方。刘凯平被押进宪兵队，什么都没问，先给你来个下马威。现在日本人掌握的是什么呢？真不知道刘凯平的真实身份，就知道他是老火车头牌牙粉的董事长，家资巨富啊。他们也恨这个刘凯平，因为他创办的这个实业生产这老火车头牌牙粉，上面印着八个字，抵制日货呀，他们是恨之入骨。今天呢是有枣没枣，打三竿子，煞闪刘凯平的威风，万一撬开嘴巴能得知点情报不是更好吗？按照日本人的惯例，进了宪兵队先不问，扒光了衣服掉到凉坨上，先抄一顿鞭子给你点下马威。这顿皮鞭抽的刘凯平是浑身上下全是伤，脸上也是血肉模糊，打的是死去活来。 耳后不打了。那个大鼓清堂和那大酒保跟阎王一样，气呼呼坐到审问桌的后头。屋里灯光昏暗，四外摆列着叫不上名的刑具，提鼻子一闻呢，一股腥味的。这大鼓清堂翻着小眼睛看了看，哎，你是刘开平先生？他说的是半生不熟的中国话。刘开平早就发现他们了，鼻子一哼没说话。这大鼓清堂啊显得很稳重，因为到了他这一亩三分地儿，那刘开平也跑不了。他先点燃了一支香烟，一边抽着一边说：刘先生，幸会幸会。我首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沈阳宪兵队队长大鼓清堂。这位，他一指身边那个矮胖子，是法制科科长大久保先生。刘先生，实不相瞒，你的案子很重要哦，现在由我们两个人负责。刘先生，我先问问你，你同我们日本人搞了20几年的商战，低价倾销你的老火车头牌牙粉，还在上面公开写着提倡国货，抵制日货，使我们日本人的货物无人问津，受到巨大的经济损失，就冲这一点你可知罪吗？刘凯平听得清清楚楚，他吐了一口全是血水，呸！你说什么？我只搞了老火车头牌牙粉，我就知道经商，不知道什么叫犯罪。如果说我卖的牙粉使你们的经济受到了损失，我很高兴，我很自豪。住口！大酒保站起来，你还敢高兴？刘凯平点了点头，是的，我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，研制出一种牙粉，能顶垮你们日本那么多商社，说明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。拔牙喽！大酒保气急了，亲自把鞭子抄起来，啪啪啪啪一路猛抽。刘凯平紧咬牙关，是一声不吭。这才是中国人的骨气呀！说到这儿，咱还得说，这人这骨气啊，那不是咬着牙就来骨气的，这是与生俱来的。那刘凯平平时很斯文，今天受了酷刑，一声不吭，真值得中国人崇敬啊！正打着呢，大鼓清堂过来，把大酒保给制止了，不要打了。刘先生，你很有骨气，我很钦佩。我现在一句话可以释放你，还给你自由。不过嘛，有个条件，那就是你把老火车头牌牙粉包装改一下，把提倡国货抵制日货这8个字去掉。另外嘛，把你牙粉的专利卖给我们日本人，这个交换不错吧？我马上就还你自由。刘凯平苦笑着摇摇头，你说什么？恐怕你们鬼子买不起。大鼓清堂乐了，你说什么？刘先生，买不起，我们日本人钱不成问题。刘海平接着说，你听错了，我说的不是钱的问题。如果你们日本军队能够从东北撤出去，我就可以把牙粉的专利权卖给你们，甚至可以不收你们一分钱，你能做到吗？刘先生，我为你的固执感到惋惜。 后果你可要自负啊。那接下来咱不必细说了，刘凯平是受尽了酷刑，对于机密的事儿一个字也没吐露。小日本累的是精疲力尽的，毫无办法呀，撬不开刘凯平的嘴巴，只好把他押入死牢。他们把这件事情向本庄和土肥原如实做了汇报。后来经过关东军奉天特务机关长东条英机、宪兵司令土肥原贤二等合并，下达了杀害这些人的命令。你们说不就刘凯平吗？怎么还这些人呢？是他们逮捕的人可不少啊，一般都是商界的领袖人物，像这个珠宝行的玉宝公司广玉档的经理曹玉仁，沈阳电报公司的经理郭世田，沈阳英美烟草公司的翻译杨森，沈阳邮电公司的经理董先惠，还包括刘凯平，一共是12个人，都是跟日本鬼子对着干的。小日本经过研究，下达了执行死刑的命令，就把这12个人秘密处死在监狱之中，不敢公开。可叹刘凯平啊，那么好的抗日爱国志士也遭到毒手。那么这件事过去就完了吗？没有，日本人还继续清查呀。要不说该这出事儿。转过来第二天，沈阳县公安局局长张凤琪手下有俩哥们儿，这俩哥们儿都是他的警卫人员，一个叫孟宪臣，一个叫郭炳泰。孟宪臣呢有个绰号叫孟大烧锅，您听他这个绰号就知道，这个人嗜酒如命，一喝就醉，醉了就胡说八道，净闯祸。另外一个叫郭炳泰，郭炳泰也有个绰号叫郭的饼子。他们跟张凤琪多年了，结成生死的把兄弟。他们俩闲着没事，跑到沈阳回回营去了。这回回营就在第一商场附近，都是回民集中住的地方。那饭馆一家挨着一家，其中有一家马家烧麦馆远近闻名。嘿，你到这儿要一屉烧麦，喝上一碗羊杂水汤，那简直跟神仙相似，太香了，经济实惠。因此这个饭馆买卖挺红火，另外也煎炒烹炸，做各种菜、下酒的小吃等等。这个孟宪臣和郭炳泰经常上这儿来，吃完了也不给钱，抹嘴就走，那旧的军阀作风十分浓郁啊。这天他俩高兴了，又来到马家烧麦馆，掌柜的哪敢得罪，擦抹桌案之后让两个人坐下。他们点了4个菜、下酒的小菜，要了2瓶2锅头，他俩就喝开。一会儿的功夫，2瓶2锅头全灌下去了。这孟大烧锅嘴就有点瓢了。哎，掌柜的，掌柜的过来了，你有什么吩咐？再给我来2瓶，还要喝2瓶。掌柜的也是出于好心，哎呀，孟警官，您喝的够多的了，酒喝太多了伤身呐，我看下一回吧，您看怎么样，我给您存着。人家也没说旁的。这孟宪臣孟的烧锅真不是东西，借着这个酒劲儿，站起来啪就给马掌柜一个脖篓子。你他妈说什么？老子想喝酒你不给，你瞧不起我，你他妈瞧不起我，你这饭馆还想开不想开？今儿我他妈把你平了。 说着话，孟大少给我抄起凳子来就要砸。那郭德饼子比他还强点，郭德饼子赶紧过来给拦住了。哎喂，老孟，哎，别别别，哎，都是自家人，掌柜的也是一片好心，存着就存着呗，你何必发怒呢？下回喝，你这回确实有点搬高了，算了算了，他妈没搬高，他妈瞧不起咱哥俩，你还向着他们说话，胳膊肘往外拐，吊炮往里走，我他妈跟你没完啊！咵，把俩酒瓶子给摔了。视野凑巧，这么一吵吵一喊，外边有两个日本宪兵正好在这巡逻，听着饭馆里的切着哗啦连喊在砸，怎么回事？这日本宪兵就进了屋了，一看这俩喝醉的是穿着警察的服装，那小日本根本就看不上中国人，你警察多什么？其中有一个宪兵过来也是不容分说，兵吧就俩嘴巴，把大烧锅打得直拨了脑袋。一看是日本宪兵，当时就麻爪了，没敢言语。日本宪兵装人呢，你得什么的干活，喝醉了得砸饭馆子的不要，你如果这样的话，宪兵队的干活。郭大饼子一看不好，赶紧过来打圆场。哎哎，不要不要，太君太君，千万别带走，我们都是给太君服务的，我和他都是沈阳县公安局的，您看我的证件，您看您看。说着掏出来在日本人面前一晃，他今天喝酒喝多了，酒多了就误事了，我应当带他回去休息休息就好了，关于这损失嘛，我们包赔，我们包赔，不用您操心，您看好吗？您看好吗？这郭德饼子这么一说，俩日本鬼子点头了，哟西，回去得休息休息的，砸的不要。嗯，俩日本宪兵说完了就往外走，一脚门里一脚门外这个节骨眼儿。这个孟子烧我确实喝多了，你看日本人在跟前儿，他麻爪了，日本人一转身他又找不着北了，这个小子嘴里头嘟嘟囔囔，呸，小鬼子，你他妈咋呼个啥，我们局长都说了，你们没不了几天了，全把你们收拾了。这话可要了命，这小日本的都懂中国话呀，你听什么，你们局长说了要把我们都收拾了，不用问，其中必有隐情。